17. 黑爸爸们的晚宴上。这三天是黑爸爸看雨柔要被玩坏了，再继续玩下去就会提前报废了，于是施舍给雨柔的假期。三天里雨柔足不出户，一个人在家里恢复身体。每天我会把做好的饭菜放在雨柔家门口，敲门提醒雨柔后就转身离开。我离开以后，雨柔才会打开门拿回饭菜。就算是这样的生活，对于我来说也已经满足了，至少有点情侣的感觉了。三天很快过完了，我精心地给自己化了一个浓妆，穿上了 OL 风格的套裙和黑丝袜。现在我已经能轻松驾驭12厘米的高跟鞋了。出门前，我用亮红色的口红给自己的两张嘴唇都涂了一下。雨柔和小小在公寓的楼下等着，雨柔还是走的清纯风，粉白色的 JK 套装和白色的郭西丝袜，纯黑的头发扎了一个简单的马尾，看到我过来以后偷偷捂着嘴笑了起来。小小则是走了网红风，头发调染了红色和紫色，看起来有点御姐和女王。过膝漆皮高跟鞋加长筒网袜都是十分性感的元素，远处有好几个男人眼睛都快看直了，眼看他们就要过来要电话号码了，我赶紧让他们俩上车，然后一脚油门溜远了。看着后排的小小和雨柔凑在一起说闺蜜间的悄悄话，我心里有种很温暖的感觉。天气也很好，我开着车一路去往郊区，路上吹着小风，后座时不时传来两人的娇笑，好像我们一家人只是去郊外踏青一样。靠近尼克爸爸的别墅以后，我把车停在几百米外，然后跟着他们俩向别墅走去。他们俩都习惯性地发抖了起来，看来他们俩都在这里度过了不少地狱般的日子。别墅外停满了豪车，这些都是黑人爸爸们泡到的富二代母狗送给黑人爸爸的。这栋别墅是小小父母留给小小的遗产，被小小无偿送给了尼克爸爸。在这栋父母留下的遗物里，小小被从一级母狗一直玩到现在的 A 加母狗，并且马上报废。大概数了一下豪车，宴会还没开始就已经到了最少50多位黑人爸爸和妈妈。别墅里已经有不少黑人爸爸和妈妈在一起聊天，不少黑人爸爸妈妈脚下已经踩着自己的黄皮母狗了。不过看他们的身体都没有穿环和纹身，应该只是普通的媚黑女人。看到我们三个进来，几个熟悉的黑人爸爸吹了几声口哨，给新来参加宴会的黑人爸爸妈妈介绍起来我们三人的来历，告诉他们可以随意玩弄我们三人，我们也马上跪在地上向他们磕头。尼克爸爸首先把一串每个珠子都有苹果大小的串珠放在我的屁眼外面，然后用力的一拳一个，把七个串珠全部打进我的屁眼。我本身就是一个身材比例非常接近女生的男人，上身并不长，177的身高很大一部分集中在腿上，所以当这七个苹果大小的珠子进入我的肠道里，我的胃感到被压迫的想要呕吐。尼克爸爸拽着我的头发，得意的给其他黑人说，看到了吗？这些婊子就要这么对待，不要心软。伴随着欢呼声，我们三个像被分食的肉一样被拽去了不同的地方玩弄。这些只是宴会的前戏，等晚上人到齐了以后才算真正的开始。黑人妈妈们对我这个人妖母狗很感兴趣，从墙上琳琅满目的刑具中取下了一根将近一米长的双头龙，朝我的嘴里用力对了进来。因为深喉经验实在太少，只插在喉咙位置我就已经眼泪汪汪，再也不能吞进去一毫米。房间的一角躺着一个正在大口喘气的黑色肉体，看来我来之前这些黑人妈妈正在玩弄它。黑色的肉体正是做了美黑的文文，一个肥胖的黑妈妈拽着文文的头发让文文站起来，然后把双头龙的另一端塞在了文文的嘴里。文文的身体已经开发到突破了很多人类的极限，这根双头龙文文居然一个人就能吞下去一半。黑人妈妈按着文文的头用力捅了几下，双头龙再次深入了两厘米，这时候文文已经开始有些翻白眼了，黑人妈妈这才停了下来，朝文文的乳环和阴环上挂了几个巨大的砝码，把孔洞拉扯成了水滴形状。文文美黑过的脸蛋有点发白，这让一直以性感火辣示人的文文看起来有些神似雨柔。黑人妈妈把用来放红酒的冰桶里的所有冰块分成两份塞进文文的肉穴和屁眼里， 然后给文文套上了一条胶衣内裤，一位穿着甲级把内裤的黑人妈妈开始操我的屁眼。相对于我只是略微的喉部窒息，文文遭受的折磨则要更多。这根粗长的双头龙已经插进了他的胃部，黑人妈妈每次抽插我都会让双头龙用力的往前顶，这让他眼前一黑。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文文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还是朝我送来关切的目光。说不出来话的我想点点头表示我还好，结果这个动作给文文带来了巨大的痛楚，因为我的头部上下摇晃，文文喉管和胃部也被双头龙搅动了几下，直接让文文翻了白眼。一分多钟后文文才恢复，瞪了我一眼以后轻轻地闭上了眼，露出了享受的表情。两条软管插入了我的鼻孔，文文鼻孔也被插入了软管，这些软管里的气体比较温和，没有小小和雨柔用的那种浓烈，里面是低浓度的催情药兴奋剂。被囚禁在阴囊里的阴茎已经持续的鼓胀了很久，阴茎的外部感觉快要被那些丝丝缕缕的钛合金头发割开，睾丸则像是被有力的大手持续揉搓着，眼前不远处就是一个性感的肉体，散发着浓烈的荷尔蒙气息。我无数次的闭上眼想要降低眼前美景带来的性刺激，但是性欲催使下，我又无数次睁开眼睛看着文文这具性感的犯规的肉体。在见到文文前，我一直欣赏布莱美黑以及日本涩谷系妆容的美，但是文文美黑的身体和他们完全不同的感觉，首先是文文的肤质特别好，十分细腻，想来美黑之前应该是透亮的冷白肌，所以才能美黑之后呈现黑水晶一样的光泽，难以想象黑爹们抚摸着它是什么样的手感。其次，文文的身材融合了东西方身材的特点，骨肉匀称又纤细的肩膀、腰部、胳膊和小腿，搭配着浑圆有力的大腿和屁股，沉甸甸的一大块乳房下垂的并不多，乳头一带还有些上翘，这些元素搭配起来让文文看起来既有东方美人的柔弱美感，又有西方美人性感火辣的风情。如果只是白色或者黄色的肌肤，则这具肉体的风情就止步于此了。泛着黑水晶光泽的美黑肌肤本就像穿了油亮丝袜，加上全身夸张的曲线，这些身体曲线就像钻石的切割线，让他的肌肤反射出的光泽更加多变和闪耀。文文身上的纹身很多，除去必须要有的媚黑纹身和宣言以外，就是艺术品一样的装饰纹身了，均是金沙和碎钻掺成的颜料，时刻在肉体上。脐钉周围是一颗动态的子宫图案，好像被小腹处纹着的巨剑样式的黑棘把顶飞出来的。乳房的下半球纹的锁链禁锢着的玫瑰花，额头处金色的二维码应该也是和其他女奴的二维码一样，扫描之后就获得了她的全部隐私。更多的细节我已经不能再详细的看到了，催情剂和兴奋剂让我已经出现了层层叠叠的幻觉，文文也是一样，我们都开始闭眼沉浸在幻觉里，但是幻觉很快就被鞭子抽得粉碎。几名黑人妈妈用皮鞭用力地抽打我和文文，穿着长靴的黑人妈妈还大力地踢打着我和文文的裆部，被一根双头龙串在一起的我和文文只敢轻轻地扭动。有个壮硕的黑人妈妈朝我和文文吐了几口浓痰，抽着烟笑着问我和文文，这是不是中国人说的穿在一根绳上的蚂蚱，然后在场的黑人妈妈们都笑了起来。我和文文被鞭打踢当了半个多小时才被允许跪着休息一会，黑人妈妈们抽着烟把烟灰都掸在文文和我的乳房上，大概一根烟的功夫以后，黑人妈妈用力从我们俩的嘴里拔出了沾满粘液的双头龙，把文文的胶衣内裤扒了下来，文文肚子里的冰块已经融化，流出了融合了一些鲜血的冰水，冰块在文文肚子里被黑人妈妈用力踢的时候划伤了文文的阴道。接下来黑人妈妈们在我和文文的肉血里全交，我的屁眼让黑人妈妈们很感兴趣，被用鸭嘴钳撑开研究了好一会，被他们玩弄了很久的文文就要惨很多，全交已经不能让黑人妈妈们感到有趣，都是直接穿着各式高跟鞋直接踩进文文的骚逼和菊花里，文文的嘴里塞满了黑人妈妈们的卫生棉和内裤，一位黑人妈妈还是用力地往文文的嘴里塞，文文的喉咙鼓起一大坨，眼泪不停地流出来，换来的是那位黑人妈妈响亮的几个耳光。 一直到傍晚，一位黑人爸爸前来通知晚会要开始了，这些黑人妈妈才去卫生间补妆，放过了我和文文。我和文文被黑人爸爸拖着去地下室集合，去听今晚的任务分工。地下室里一共有五个女人，我是今晚的服务员，负责清洁其他三个女人和及时给他们喂药打针。小小是今晚的厕所，雨柔和文文是今晚的玩具，还有一个其实已经不能被看作女人，只能被看作家具的人，那就是雨婷。雨婷被手术改造后已经变成了最终的形态，被关在了一个好像博物馆文物展柜的玻璃柜子里，与外界完全隔离。现在雨婷连黑爸爸的气味都不能闻到，只能看着自己日思月想的黑人爸爸玩弄其他女人。玻璃柜子的氧气来源就是小小和雨柔常用的那种氧气罐，今晚雨婷只是大厅中央的家具。我首先被安排把装着雨婷的玻璃柜推到大厅里，我边推边看着玻璃柜外面的一块名牌，这上面写了雨婷身体的奥秘，除了以前就接受的改造意外，这几个月里雨婷的关节被安装了人造轴承，玻璃柜外面的按钮可以控制雨婷身上所有的关节。现在雨婷的关节被控制到只能动一厘米的休闲状态，雨婷的肚子隆起的有七八个月大，她的子宫里被植入了弹性的生物凝胶，雨婷的子宫会不停的收缩，而子宫里的高弹性生物凝胶会轻微反馈弹力，就像子宫里有一个不知疲倦的一直胎动的小宝宝，而从子宫口到阴道口都是被强力的胶水永久粘住，仿佛那里不存在一个让多少男人向往的通道一样。从柜子外面看雨婷，她就是一个全身干干净净的女人，事实也确实如此。雨婷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过性爱，甚至和男人的近距离接触都没有，仅有的和男人讲话的经历也是几年前在学校里和同学的简单交谈，往后的余生雨婷就要在这个玻璃柜子里生活一辈子，呼吸着掺杂了催情剂、致幻剂等等奇怪药品的空气，排泄是通过插入膀胱和直肠的管道直接排出，吃饭和喝水都是严格按时间和规定来。雨婷的耳朵被一个耳机永久性的封堵了起来，每次进食和喝水，雨婷会在耳机里听到单调的蜂鸣声。从脖子侧面开口插入的那个软管会注入糊状的没有任何味道的营养膏，从雨婷的喉咙下方直接掉入胃里。没有人和她说话，更不会有人和她接触，她只能默默地看着柜子外面的一切。名牌介绍几个月以后，雨婷要接受视觉损伤实验，从那以后她只能模糊地看到一切色彩。从那以后，雨婷连看黑人做爱都是不可能的了。从那以后，雨婷的一切对外感官都被封闭，只剩下脑海里无穷无尽的性欲，还有身上的关节在未知的情况下被未知的人操控者扭动。把可怜的雨婷放在大厅的中央以后，立马有一群黑人爸爸妈妈开始对着雨婷评头论足，看着名牌的内容啧啧称奇。不少黑人爸爸看着柜子里完美的身躯、完美的脸蛋，愤怒地说这就是暴殄天物。回到地下室以后，我提着一个大工具箱跟着几个黑人爸爸去别墅的卫生间，说是要去装马桶。到了空旷的大卫生间以后，我才明白马桶就是小小，而装马桶就是把小小固定在这里。卫生间的中央是一个凹下去的长方形池子，有点像以前的旱厕，不过空间大一些。池子的最下面有一个阀门，黑爸爸按了一下墙壁上的按钮，池子里原本恶臭的陈尿从阀门里缓缓地排除了一部分，但还是剩了一些。黑爸爸眼神示意了一下，小小乖巧地躺在池子里。黑人爸爸拉来一个透明的盖板盖在池子上，透过盖板可以看到池子里的小小，盖板上有一个圆形的孔洞，正好露出小小的脸，这就是尿尿和拉屎的孔。小小的大乳房通过盖板上一个窄窄的长方形被扯了出来，乳房根部被这个窄口很快就夹红了。黑爸爸从工具箱里取出几个铁钉，用铁锤把这些铁钉敲进小小的乳房，把小小的乳房钉在了盖板上，每边乳房上四个钉子，乳头一个钉子，都钉得很深，贯穿了这个盖板，而铁钉本身并不长，所以小小的每边的乳房上都有四个明显的下凹，乳头更是被钉子压成了薄薄的一片。 黑爸爸告诉小小，这次的冲水阀门每半个小时工作一次，只会排出500 ml 的液体，所以半个小时内所有的固体都要吃下去，500毫升以外的液体都要喝下去，否则就等着被屎尿淹死。小小颤抖着说，母狗记住了。文文和雨柔已经重新化好妆，去大厅里迎接各位黑爸爸登门了，这个宴会终于开始了。18黑爸爸们的晚宴下，耳机里不停地传来各个房间的要求，我穿着一双透明高跟鞋在各个房间之间穿梭着，有时候是送去冰镇啤酒，有时候提着装满了 SM 道具的箱子。这次我提着一箱子特制避孕套，推开了台球室的门，里面放着节奏强劲的摇滚乐，两个强壮的黑人爸爸正在随着音乐的节奏用力地操着已经瘫软的文文，光滑的淡黑色皮肤泛着一层油光，看到我提着特制避孕套进来以后，坐着抽烟的黑爸爸把烟头在文文的屁股上按灭，从我的手上接过箱子，开始拆开里面的避孕套分发给其他黑人爸爸，并且解释着这些避孕套的不同。代号河豚的避孕套外侧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钝头倒刺，并且刺的顶端有着小孔，小孔里存储着一些药剂，会让接触到的皮肤变得敏感，像被灼烧一样，接触时间久会让肌肉痉挛。每个避孕套里的药剂足够在被操人的阴道或者菊花作用一个多小时。介绍完以后，就让正在操文文屁眼的黑人爸爸试用一下。黑人爸爸戴上以后，立马把小臂大小的肉棒整根插入，本来已经瘫软的文文立马弓起身子大声嚎叫，听到文文痛苦的哀嚎，黑爸爸立马来了，兴致更加猛烈地抽查起来。正在操文文逼的那个黑爸爸兴奋地喊道，操，这个要这么强，这个婊子的阴道都在痉挛，我都忍不住想射了。嫌文文叫声太大，吵得黑爸爸听不清避孕套的介绍，其中一个黑爸爸把一旁满满的烟灰缸倒在文文嘴里，瞬间文文就只能发出沉闷的呜呜。黑爸爸继续介绍代号章鱼的避孕套，这个避孕套戴上以后几把就像一个章鱼触手一样，使用的时候只能迅速捅到底，这个时候避孕套外侧的吸盘会牢牢地附着在阴道或者肠道上，顶端是一个小碗一样的吸盘，作用就是牢牢地吸住子宫口，第一次插入后避孕套就会牢牢地吸住阴道或者肠道，每次抽查就像是把阴道加子宫用力地拽出来，操屁眼的时候就像是把肠子拽出来一样。正在操文文逼的黑爸爸马上接过这个避孕套开始试用，果然每次抽查都能看到文文粉嫩的阴道内壁被拽得翻出来，然后再被粗大的几把塞回去。文文痛苦地想用手揉肚子，可是纤细的胳膊被反绑在身后。代号电鳗的避孕套则是外侧布满了电极，可以持续放出微型电流半个多小时。代号鲸鱼的避孕套会不断吸收阴道内的液体，吸收够以后会猛烈地朝龟头前方喷射一次，随着操弄的时间增加，喷射的时间、水量、水压就会更强烈。避孕套的外包装特意写了警告，灌肠后使用有生命危险。黑爸爸得意地说，自己有一次使用这个避孕套操一个母狗操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一次避孕套喷射直接让母狗在床上躺了三天不能下来。代号气球的避孕套标明了只有经过子宫开发的母狗才可以使用，避孕套的工作原理有点像给自行车打气的气管，避孕套的顶端是个小圆球，被几把顶入母狗的子宫后，小圆球下方连接的压缩气罐会被激活，压缩气罐的外侧是压力传感器，每次被顶撞都会释放大约5毫升的气体，随着不断的抽插，小圆球会越来越大，母狗的子宫就像快速经过10月怀胎一样膨胀起来，压缩气罐里是 3L 的气体，子宫的收缩能力只能把这些气体收缩到 1.5L 左右，等到气体完全释放以后，小圆球会从避孕套上脱落，像胎儿一样留在母狗的体内。小圆球是特殊的生物溶胶，遇到激烈震动或者极大会降低熔点，也就是说想要取出这个小圆球，母狗需要忍受小腹被强烈击打的痛苦，才可以让小圆球溶解在子宫里，然后手伸入阴道把流出子宫口的粘液抽出来，气罐里的气体和河豚里的毒液成分相似，功能相似，在小圆球溶解后会迅速溶解在子宫里的液体中，然后被子宫吸收。 代号错刀的避孕套标明了阴道无重度 SM 经验的母狗不得使用。避孕套的外侧结构是类似于错刀的捏起来稍有硬的乳胶。普通母狗被带着这个避孕套的几把抽查几分钟就会阴道红肿。等到避孕套里的几把射出来的话，阴道就已经血肉模糊了。代号电钻的避孕套的包装最大，不同于常见的避孕套是卷起来包装的，电钻是在一个假几把上套着的，包装连带着那个假几把装起来，外侧是一套可以转动的螺纹。这时候用章鱼操文文的黑爸爸正好射了，黑爸爸疲软的几把从文文的逼里滑了出来，但是章鱼还吸在文文的逼里，接任的黑爸爸用力一拽，连带着文文的子宫一起被拽了出来，黑爸爸接着朝子宫用力打了一拳，把子宫打进文文的身体里，然后戴上了电钻，电钻龟头位置是一个钻头样子的装置。黑爸爸捏了捏避孕套套在几把底部的位置，整个避孕套上的螺纹都开始旋转，顶部的钻头就像要去开挖山洞一样开始转动。黑爸爸让我跪下给他口交，我含住了套着电钻的巨大几把，瞬间感觉到了这个避孕套的可怕。我试图用舌头去舔几把，但是旋转的螺纹把我的舌头一次又一次的推开，嘴唇也被螺纹摩擦的有点痛，几次短暂的深喉让我觉得我的喉咙要被搅碎了。就这样口交了三四分钟，我就已经满身是汗，万幸的是黑爸爸已经完全勃起，巨大的黑几把套着电钻看起来好像一个钢铁做的怪兽，无法想象就是这样的怪物将要在文文的阴道里肆虐。小半个拳头大的钻头将顶在文文的子宫上，想到这些我的小腹都一阵阵的痉挛。介绍完这些避孕套以后，每个黑爸爸都取了几个不同型号的避孕套跃跃欲试，而被黑爸爸压在台球桌上猛操的文文已经开始翻白眼了，半是心疼半是兴奋地看了一会文文被带着武器的黑几把折磨后，我被耳机里新的任务叫走，耳机里一个女生焦急地喊我快到厕所里看一下，厕所堵了。赶到厕所以后，喊我过来的女生正趴在墙上被一个黑爸爸用力地操着，巨大的奶子上下甩着，这个女生应该是才加入妹黑圈子不久，害羞地用甩手盖住自己的脸，指着小小的位置说厕所被避孕套堵住了。我跑过去看了一下，小小已经快要窒息了，正瞪着眼睛用力地呼吸着，即使这样也只能获得很少的空气，因为她的脸上盖着好几块湿巾，嘴里也塞着用过的湿巾和避孕套。我赶快拿起墙上挂着的夹子，把这些垃圾夹起来丢进一旁的垃圾桶里。小小嘴里的避孕套夹干净后，在小小不断的比划中，我明白她喉咙里还有，我又夹了好一会才夹干净，有烟头，有避孕套，有已经粘在一起的药片。清理完马桶以后，文文又在努力地喝下嘴边的粪水，在旁边等着上厕所的几个黑爸爸一起对着马桶尿了起来，文文喝得很卖力，我都能听到他吞咽的声音。雨柔所在的大厅聚集了最多的黑爸爸，因为雨柔清纯的外形让这些刚来中国的黑爸爸们倍感新鲜，他们坐在餐厅里喝着啤酒聊天，然后等着雨柔身边的位置空缺就立马补上，甚至有十来个黑人妈妈带着假几把也在餐厅里抽着烟等着去玩弄雨柔。雨柔身边被围成了一堵黑色的墙，只能偶尔看到雨柔白嫩的脚丫伸出来，地上扔着不少空药瓶，地上的垃圾桶里扔着十几个用过的注射器。一个黑爸爸招收让我过去，指着地上的空箱子让我再去拿三箱过来。我看着地上的箱子感觉到一阵阵的头晕目眩，那是之前我搬去文文所在房间的避孕套，没想到爸爸们已经在雨柔的身上用过一箱了，而且还需要更多。我虽然心疼得要死，但是不敢违抗爸爸们的命令，跑去地下室搬了三箱避孕套送去大厅。送完避孕套，我看到玻璃展柜里的雨婷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雨柔的方向。玻璃展柜有一个不高不低的底座，让雨婷正好居高临下地看着黑爸爸们玩弄雨柔。怪不得雨婷看着这么入迷，她被封死的阴道已经不会再流出饮水，但是阴唇在没有人抚摸的情况下居然在抖动着，小小的阴蒂也是在微微颤抖。一整个晚上我都在各个房间里奔波，一直到天微微亮，爸爸妈妈们陆续离开战场， 去楼上的客房休息，或者开着跑车离开。他们带来的母狗被直接丢进后备箱，有的母狗带着一身的精液，来不及擦拭就坐进驾驶室里开车送黑爸爸们回家。大概五点左右，太阳已经出来了，别墅的一楼只剩下一地的污秽，还有躺在一滩精液里的雨柔，满身鞭痕的雨柔身上压着一身鞭痕的文文，两人都已经昏过去又醒来六七次了，这一次彻底昏了过去。玻璃柜里的雨婷被解开了关节锁以后，顺从地以大字形躺下，然后关节又迅速被锁上，雨婷只能用这一种休息姿势，以防止雨婷夹腿自慰。我先去厕所把小小这个马桶解开，小小也已经到了极限，解开以后痛苦地在地上呻吟，他的巨乳已经被踩成紫色，把他的奶子里的钢钎拔出来以后，缓缓地流出了很多黑色的血，小小熟练地从壁橱里取出药和绷带把自己的奶子包扎好，他现在看起来十分的恶心，满身的褐色粘液，肚子像怀孕了一样，但其实是胃里灌满了粪水。小小歇了一会以后，就开始用手扣自己的嗓子痒，然后开始呕吐了起来，等到吐不出来垃圾以后，用墙上一个长长的镊子伸进嘴里夹垃圾，足足夹出来一个小山。我很纳闷地问他怎么有这么多，他瞪了我一眼说你个傻子，每次给你比划了半天，你都只知道把我喉咙里的垃圾夹出去就不管了，胃里的呢？我简直被震惊得说不出话来，胃里还有？还能这样？小小像看傻子一样，还带一些责怪的眼神瞪着我，娇嗔道你是不是很久没看我的资料了，我两个月以前给自己的食道和胃做了仿生内衬手术，你是不是没看？我一脸的窘迫，我确实没看，不过这个仿生内衬手术是什么？小小坐在地上干呕了几下，给我解释了起来，仿生内衬就是在食道敷设一层耐腐蚀的钛镁合金软网，这样我的食道和胃可以承受更剧烈的虐丸，也可以用镊子伸进来捡垃圾，不然我的胃会被镊子划伤，做了这个手术以后，我可以更好的坐马桶。说完这些，小小跪在地上，用手掬起便池里的粪水，经过刚才的沉淀，粪水上层是黄褐色的液体，粪渣和垃圾已经沉淀了下去，小小就这样开始梳洗起来，很快小小就恢复了几分姿色，只是闻起来更加恶臭，但小小又从壁橱里取出一套全包的胶衣穿了上去，然后在胶衣外又穿了一套西装，戴上口罩和大遮阳帽，看起来已经没什么异样了。看到我看他，小小瞪了我一眼，让我叫他妈妈，我立马跪在地上给他磕着头叫他妈妈，小小笑得花枝乱颤，用高跟鞋踢了我几脚，然后去大厅里拖着昏迷的文文和雨柔丢进我那辆二手车的后备箱里。我开着车往小小家开去，小小含情脉脉地看着我，看着看着就哭了，边哭边说我爱你。19吃醋的雨柔。小小哭起来很好看，这或许就是那些黑人爸爸们喜欢把他折磨到崩溃大哭的原因吧。我看着他的眼泪把脸上已经干涸了的尿渍冲淡，一直流到胶衣上，从他傲人的乳房上滴下来。这件胶衣把他的腰肢勒得一只手就能握一大半，本来呼吸就不畅，现在他哭了一会就已经有点窒息，只能滑稽地瘫软在座位上，边哭边小心翼翼地小口呼吸，不然过度扩张的肺部会被胶衣的钢丝内衬勒到，小小的肋骨已经被生物软骨替换了，只为了满足小小的黑爸爸的奇怪性癖。小小慢慢止住自己的哭泣，表白起来，亲爱的，我喜欢你，我好担心你不喜欢我，以前在你面前我最多只是被玩得满身是血，这一次浑身都是粪水，现在胃里还有好多，我是个烂货，我的灵魂早就给黑爸爸了，为了黑爸爸我可以去死，我可以去做妓女做马桶，但是我的心给了你，我爱你，我也想让你爱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的表述。嗯，就是说虽然我已经被黑爸爸彻底征服了，把一切都献给了黑爸爸，但是我对黑爸爸是臣服也是爱，但那是我作为母狗的感情，我作为女孩子，我爱你，本来我觉得我作为女孩子已经死了，我的身体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但是我遇到了你，我觉得我又可以偶尔成为一个女孩子，喜欢一个人。说完这些，小小羞恼地低着头，继续小声地说着，虽然我现在是小三， 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相爱也是美丽的爱情，雨柔姐已经不能生育了，我还可以给你生育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他，只能停车在郊区的小路上，这时候刚刚清晨，空气很好，昨晚应该下了雨，所以空气中有青草和泥土的气息。可惜昨晚别墅里都是女人痛苦的哀嚎，还有黑爸爸们兴奋的脏话声，以及皮鞭抽打肉体的声音，电动刑具的噪音，被精液尿液呛得干呕的声音。我和小小依靠在车边，一起看着远处的山脊，我也学着小小短促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小小在一旁轻轻地断断续续地唱着王菲的歌。小小的声音很好听，就算唱王菲的歌也听起来有种甜腻腻的小女人的感觉，让人忍不住抱着她去亲她的小嘴。可惜我是低贱的黄皮人妖，所以我只能忍着内心的悸动，偷偷看着小小柔和的侧脸。后备箱传来几声敲击声，我把满身精液的雨柔和文文放了出来，他们俩快速地跑去后座换衣服，一丝不挂的雨柔跑进车里的时候还转头瞪了我一眼，愤愤地说，你们俩谈情说爱快要把我闷死了。文文和雨柔很快也穿上了胶衣，外面套着长袖长裤，也靠在汽车边上看着风景。文文的欧美身材被宽松的卫衣卫裤遮挡了起来，看起来文文有一点柔弱的感觉。雨柔从背后抱住小小，一只手用力地揉搓着胶衣下的巨乳，另一只手帮小小擦干净泪痕，然后和小小开始舌吻。舌吻的过程中娇媚地看着我，好像在说羡慕吗？几分钟后，满脸潮红的雨柔放开了已经窒息了的小小，任由小小躺在地上喘着气。刚喘了几分钟，小小的嘴就被雨柔用脚堵上。雨柔严厉地看着小小，不停地骂她小三妓女，让小小给她舔脚。骂累以后，雨柔扣着自己的嗓子眼，把胃里的精液全部呕吐出来，直接吐进小小的嘴里，然后让小小保持这个姿势，不许咽下去。雨柔扶着车门，开始一脚接一脚地揣着小小的小腹。十几分钟以后，雨柔终于累了，穿上了高跟鞋以后站在一边，让小小跪着看接下来的事。已经有所预料的我跪在地上等着雨柔的惩罚，雨柔只是用高跟鞋踩着小小撑在地上的手，并没有理我。文文笑着走了过来，拽着我的头发用力地打了十几个耳光。文文做了很夸张的美甲，长长的甲片在扇我耳光的时候在我脸上留下几个血痕，紧接着我的上衣被扒开，露出了被药物催大的乳房。文文朝我的乳房吐了几次口水以后开始揉掐我的乳房，等到我的乳房伤痕累累以后才揉着手指站了起来，在自己放在后座的 LV 旅行包里翻找起来。过了一会，文文穿戴着一只小臂大小的黑吉把走了过来，拍着我的屁股示意我摆好姿势。文文兴奋地学着黑爸爸们爆粗口，骂我是婊子是人妖，边骂边用高跟鞋踩我的脸。紧接着我感到我的胃都要被从喉咙里捅出来，那个巨大的假吉把在我的体内进进出出，我忍不住发出痛苦的呻吟。文文让小小从车里取来了几双黑臭的棉袜，棉袜在刚才雨柔吐在地上的精液里站了几下，然后小小哭着让我忍一下，然后把这些袜子塞进了我的嘴里。小小被雨柔逼着去给文文推屁股，边推边哭着说，加油加油，草死这个死人妖。就这样我跪趴在地上，被文文操得死去活来，很快就射了一地稀薄的液体，但是文文丝毫不理会小小的求饶，足足操了半个多小时才把那个黑吉把从我的屁眼里抽出来。我和小小都躺在地上大声喘着气，文文和雨柔互相扣着嗓子眼，又吐了很多精液在我们的身上。雨柔和文文在一旁不停地羞辱着我和小小，而我和小小在他们的命令下把地上舔得干干净净，郊区粗糙的马路把我的舌头都磨破了皮。惩罚完我和小小这对奸夫淫妇，雨柔脸色终于好了一点，但还是一言不发地坐在车的后座。我通过后视镜看着雨柔，雨柔把脸转向窗外，一边的文文冲我眨了眨眼，然后扑过去把雨柔按在座椅上，开始不停地舌吻雨柔。很快就安慰好了雨柔，脸蛋红红的雨柔说道，原谅你们俩了，然后就躺在文文的怀里享受着文文的舌吻。很快我耳边就传来文文和雨柔诱人的喘息声。至于小小， 可怜的女人正在后座当着坐垫，雨柔坐在她的脸上，文文则坐在她的小腹上，两人边舌吻边不安分地扭动着，给小小带来极大的痛苦。一路上，文文都和雨柔在调情，雨柔娇喘声不停地传来，害得我经常分心看后视镜，小小则要痛苦很多，被文文和雨柔压着脸和小腹，偶尔雨柔会轻轻抬起屁股，这短暂的时间就是雨柔留给他的喘息机会，然后很快雨柔就会坐下，再次用屁股堵上他的鼻子。终于到了雨柔的公寓，他们三人要在雨柔家住几天，顺便休息休息。在我开车返回自己的出租屋之前，他们交代我每天饭点的时候给他们送饭。中午送饭的时候，我才知道小小为了能做小三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敲开雨柔家的门，乳房上插满了大头钉的小小给我开了门，让我把手里提着的几个保温盒挂在她乳头的挂钩上就可以。脸上被口红写着妓女、小三，不要脸的小小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容，无声地说没事，不疼，你回去吧，我爱你。关上门以后，我趴在门上，听到房间里传来几声响亮的耳光，紧接着就是文文和雨柔大声的斥责，小小边磕头边求饶，求饶声没持续多久就被哀嚎声盖住。等到晚上送饭的时候，我才被允许进门，而开门的是穿着一身女王装的文文，胯下带着一只恐怖的触手状甲鸡巴，正在慢慢往下滴着红色的液体，我一脸的惊恐。不知道他把小小怎么样了，文文白了我一眼，娇嗔地说道，是辣椒油，你看你那个样，担心自己的小情人了。听到文文这么说，房间里马上传来了几声响亮的皮鞭声。一脸幸灾乐祸的文文扭动着腰肢走进房间，示意我可以跪在房间门口看一会小小。小小背面朝下掉在半空中，浑身都是滴着血的鞭痕。雨柔手里拿着一根已经打断了的藤条，正在往小小的逼里塞着。文文在一旁给我解说着，这个骚逼现在逼里插着九根藤条，都是在他身上打断的，每一根都从逼里插进去，一直捅到子宫里，今天的任务时打断12根哦。说完继续用那根触手几把操起了小小。小小乳房中午被插满了大头针，现在已经被拔出了，转而扎在屁股上。大头针的空隙里还扎着几个注射器，注射器里残留着五颜六色的药水，小小的乳房密密麻麻都是大头针留下的伤口，虽然拔出了大头针，但是现在更为可怕，被十几根扭曲的铁丝贯穿，铁丝的两端连接着一个个蓄电池，这是十几个蓄电池把伤口撕扯得快要有笔芯粗细。已经低垂着脑袋的小小听到我来了，费力地抬起头冲我笑了笑。雨柔冷哼着一勺又一勺的辣椒油泼在小小的身上，掉在空中的小小开始浑身颤抖了起来，散乱的头发把苍白的脸庞盖住，但依稀能看到一滴滴晶莹的泪水滴落。大概跪着看文文和雨柔摧残小小看了十几分钟，就被他们两赶出来了。文文边关门边笑着说，别担心，11点我们就休息，就不欺负小母狗了。我看了看表，现在才7点20。女人玩女人真的是心狠手辣，更何况是情敌呢。我不由得担心起小小来，回到出租屋，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都是小小苍白的小脸，一夜无眠。第二天早上，听从雨柔发来的菜单，带着30多个鹌鹑蛋、20多个煮鸡蛋、20多个咸鸭蛋、一小桶八宝稀饭、一小桶醪糟汤圆，我气喘吁吁地进入了雨柔的家门。听到我来了，房间里小小的语气更加慌乱，哭求着，求求您，雨柔妈妈，把我锁在厕所吧，母狗今天把子宫拿出来给您玩，求求您。闭嘴，接下来一个字都不许说，再敢在我面前勾引我老公，我就把你脸皮给扒了。我进门以后，看到屁股上扎满了注射器的小小正在浑身发抖，而雨柔看到我来了，温柔地说，老公你来啦，去餐厅那边跪着，一会咱们一起吃早饭。小小听到我们亲昵的称呼，低低地呜咽起来。文文拿着几支注射器朝小小的屁股和阴唇注射着，小小在地上痛苦地扭动着，混乱不堪地哀求起来，求求爸爸妈妈们快操死我啊，不，不要看我，求求妈妈，我不能在他面前这样，求求妈妈踩我的脸，求求妈妈踩我的奶子。文文和雨柔相对着坐在餐桌边上， 同时伸出脚，用诱惑的语气问小小骚母狗，想不想要啊？和妈妈们的鞋子做爱哦，跟妈妈们的鞋子做爱的话，妈妈们就允许你高潮哦。小小渴望地看着文文和雨柔的鞋，朝前慢慢爬着，但是看到我又会痛苦地后退，如此反复。但慢慢地离餐桌越来越近，雨柔穿着一双满是铆钉的尖头高跟鞋，文文穿着厚底的骑士靴，鞋上都是恶臭的粪便。最终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的小小用力地坐在了文文和雨柔的鞋上，骚比吞下了雨柔穿着铆钉鞋的脚，屁眼吞下了文文穿着骑士靴的脚，然后剧烈地扭动着腰，舒服地大声叫床起来。文文和雨柔边包鸡蛋边喝着粥，饶有兴致地欣赏着小小和鞋子做爱。大概半个小时后，潮喷了一地饮水的小小才终于瘫坐在地上，雨柔递给我一个夹子，让我把桌上的鸡蛋和咸鸭蛋都塞进小小的下体，不敢违抗的我开始一个个的塞了起来。雨柔善意的提醒我要先把子宫塞满，充分利用空间，不然到时候小小的空间肯定不够容纳这些东西。等到雨柔和文文吃完早餐，小小已经被塞得翻起了白眼，万幸的是终于塞完了这些东西。文文伸了个懒腰，笑嘻嘻地说吃饱了有力气了。感到不妙的我看到雨柔和小小站起来，不断地提着小小的肚子，并且要求小小捂住骚鼻和屁眼，不许让蛋掉出来，从一开始的踢打到十几分钟踩在小小肚子上跺脚，到最后实在没力气的两人命令我用一根擀面杖不停地像擀面一样用力擀小小的肚皮。一个多小时后，雨柔用力地按着小小的肚皮，感受着里面的情况，满意地说大功告成。看来小小肚子里、子宫里、肠道里的蛋都被弄成了饺子馅一样的东西。文文拖着昏过去的小小往厕所走去，雨柔冷着脸让我先回去，晚上再来把小小送回家。晚上，文文和雨柔把装在炮机里的小小交给我，这个炮机就是上次装着雨柔的那个。雨柔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警告我再跟这个小三谈情说爱这么过火，我就把这个贱货送去赤道几内亚难民营。我只好不停地道歉，哄着生气的雨柔。文文也帮我安抚了好一会雨柔，雨柔这才表情僵硬地挥挥手让我走。到车的时候，我看到雨柔再也忍不住，偷偷捂着嘴笑了起来。到了小小家，从炮机里就出来了已经神志不清的小小，把他拖到卫生间浇了几桶水，小小才渐渐回魂。他转头看了看周围，明白自己终于回家了，委屈地哭了起来。小女人心性的小小想扑上来抱着我哭，但是马上明白这是被禁止的，左右环视了一下，抱着马桶委屈地哭了起来，没有胶衣的束缚，她哭得非常大声，一直哭了20多分钟，才沙哑地跟我说以后她会注意的，再也不会这么过界。雨柔吃醋了。说完这些就把我赶出了家门，然后门后传来更大声的哭泣，我也只能哭笑不得地坐在门外等了好一会。等到门后没动静了，敲了敲门，告诉里面我回去了，小小在里面抽打着说再见，你路上开慢点，注意安全。